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在这个课程里面，月新会跟你一同研读这一卷小先知书。和西阿书可以说是一卷不容易理解的书卷。关于这一卷书，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上帝会吩咐先知娶一个淫妇为妻呢？为什么上帝吩咐先知给三个儿女取这么不好、这么不祥的名字呢？何西阿又如何面对他不幸的婚姻呢？到底上帝要透过先知的婚姻向他的子民传达怎样的信息？这一连串的疑问是不是也一直存在你的心里呢？盼望透过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对何西阿书的信息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这是第一课导论的部分，会介绍一下关于何西阿书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好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掌握这卷书的内容。每一卷先知书的一章一节都非常重要，这是整卷书的标题，何西阿书也不例外。请翻开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一章一节是整卷书的标题，类似的标题其实也常常出现在其他先知书当中。如果我们翻开比如说西番雅书、弥迦书、约珥书、约拿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些书卷的一章一节承载着重要的信息。这些标题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一卷书命名而已，而是圣经的作者或者这卷书最后的编辑者，他以一种神学的眼光来阐明这卷书的重点，帮助读者正确的阅读和理解当中的信息。在何西阿书一章一节里面，整卷书的信息被描述为耶和华的话，也就是来自耶和华的信息。这话并不是我们人的思想或者智慧的产物。在希伯来文里头，话这个字有临到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话是临到先知，上帝的启示临到某一个特定的人，然后先知就把他所领受的宣讲出来。在希伯来文里头，话这个字的范畴很大，包括了先知所传达的上帝的话语，也包括先知行动的记录。何西阿书的一章二节到九节还有第三章就记载了先知的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好，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阿摩斯书是最早写成的先知书，接着就是何西阿书了。在十二先知当中，阿摩斯和何西阿都是在北国做先知的，他们向以色列百姓传讲信息。不过阿摩斯和何西阿是有分别的，阿摩斯原本是南国犹大提哥亚的牧人，他在伯特利宣讲上帝的话语，是出现在伯特利最早的写作先知，也就是有著作的先知。在北国我们知道有以利亚、以利沙，是再早一个世纪做先知的，不过他们没有著作。 阿摩斯在伯特利宣讲的时间很短，大概你记得当时祭司亚玛谢向耶罗伯安报告阿摩斯所讲的信息不中听，于是阻止阿摩斯在伯特利宣讲。而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人，他在北国王国的前半个世纪做先知。我们留意何西阿书一章一节的标题，提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士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可见当中提到四位犹大君王的名字，包括了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初期到公元前701年，西西加当时还在耶路撒冷，而亚述的军队兵临城下。至于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就没有这么长。何西阿书的标题只提到一位以色列君王的名字，就是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二世。他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君王，他作王的年代是公元前788年到748年，他做以色列的王。而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亡国。换句话说，耶罗伯安之后还有27年以色列才亡国。何西阿在北国做先知，那为什么他要提到犹大的君王呢？有圣经学者认为，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列出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等等王的名字，有可能是后来的编辑者加上去的，把何西阿的侍奉时期界定为从乌西亚登基到西西加去世这段期间，因为乌西亚跟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间大概重叠，这样就可以推断何西阿的先知职事在主前746年之前就开始，他侍奉的年期正好跟这四位犹大君王执政的时期相符。那么当时的政治局势又是如何的呢？公元前八世纪的北国以色列是在耶罗伯安二世的统治下。耶罗伯安是耶户王朝第四代的君王，他管治北国以色列有40年之久。在耶罗伯安的统治下，以色列国家富强，繁荣安定。公元前第八世纪，以色列之所以国势繁荣，很大的因素是亚述向西扩张的政策。亚述是两河流域的第一个帝国，当亚述势力扩张的时候，很自然想要吞并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那假如亚述要入侵埃及，就必须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到小亚细亚，沿着巴勒斯坦南下。也就是说，亚述要攻打埃及必须经过巴勒斯坦。在一些亚述的文献提到亚哈王时期，也就是以利亚先知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前第九世纪的时候，亚述军队已经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北部了。当时亚哈联合巴勒斯坦多个国家的军队，带领着占一半军力的以色列军队，曾经成功抵抗过亚述的南侵。但是当然，亚述军队不会轻易放弃他的扩张政策。到公元前第八世纪，也就是738年，在耶罗伯安之后，米拿县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当时虽然还没有亡国，但是不得不向亚述称臣。根据以赛亚书记载，在公元前733年，亚兰和以色列合谋攻打耶路撒冷，结果之后的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32年，亚述军队灭了亚兰。1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721年，以色列也亡于亚述，结束了以色列的历史。 但是以色列王国之前曾经有一段辉煌的日子，这就要说回耶罗伯安二世了。在他统治北国以色列的期间，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末期最突出的一位君王。当时以色列的强敌包括了北方的亚兰、东方的亚述、西南方的埃及，因为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他们暂时没有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当时的以色列在耶罗伯安二世的统治下，国势非常的富强，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很可惜的是，这一段繁荣的日子只是暂时的。到耶罗伯安二世死后，北国的政局非常混乱。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继位短短六个月就被杀了，结束了耶户王朝的统治。之后以色列君王更迭频繁，但每一个都腐败无能。撒加利亚之后继任的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和西亚都是庸碌无能的。和西亚批评他们喜爱争权夺利，为了夺取王位不择手段。和西亚长子的名字耶斯列正式指向对耶户家族的审判，他们的罪恶必定遭受惩罚。先知除了批评在位掌权者，他也责备百姓的罪恶。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在耶罗伯安治下，整个以色列富强繁荣，百姓误以为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赐福的明证，但这是大错特错了。繁荣安定只是表面的现象。跟何西阿同期的阿摩斯同样的指出，以色列的繁荣富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都生活在罪恶当中，惹动上帝的怒气。以色列的子民拜偶像，信仰变质，真理丧失，他们只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而君王领袖都是道德败坏，以暴力欺压弱小。所以上帝差遣先知何西阿责备子民的罪恶，警告他们要及早悔改，不然上帝的审判是必然临到的。何西阿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召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可以想象他的侍奉是多么艰难，甚至是逆流而上。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这是第一课导论。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现在我们来关注这卷书的作者，也就是何西阿。《何西阿书》一章一节的标题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关于何西阿的生平，他的家世，标题没有很详细的讲述，只提到他的父亲名叫贝利。有圣经学者认为贝利是来自便雅悯境内的比路城。何西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其实希伯来文的何西阿跟希腊文的耶稣是相同的名字，意思都是耶和华拯救。在旧约有不少人物的名字跟先知何西阿是相同的。民数记十三章八节，嫩的儿子何西亚；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二十节， 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列王记下十五章三十节，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还有尼希米记十章二十三节的何西亚，民数记十三章八节和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二十节，把何西亚这个名字跟以法莲支派联系起来，所以有的圣经学者推测，这会不会也暗示了何西亚是来自于以法莲支派呢？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资料实在太有限了。除了名字之外，圣经学者对这一位北国先知的家庭背景或者他的职业并没有传统可以参考，正如我们对阿摩斯本人的背景也是所知不多的。我们也无法确定何西亚是什么时候蒙召，侍奉的年日有多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何西亚书当中的资料做出推测。何西亚大概是在耶罗伯安二世作王的后期，可能是最后几年蒙召开始侍奉的，一直侍奉到何西亚执政年间，北国被亚述所灭亡国之前大概三十年的时间。那如果这个计算法是成立的话，何西亚做先知的侍奉大概有三十年之久。无论如何，何西亚是最早针对以色列传讲信息的先知之一，跟他同期的先知除了在北国侍奉的阿摩斯以外，还有在犹大侍奉的以赛亚和弥迦。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何西亚书的文学特色。首先是他的用字，圣经学者指出，旧约先知书一般会使用南国犹大的希伯来文，而何西亚书当中大概有一半的文字有北国以色列的希伯来文特色。这卷书所采用的词汇、语法、语义和表达的方式跟其他的先知多少有些不一样，特别是何西亚会采用一些罕见的字，我们是不容易理解当中的意思的，这个我们要留意。另外就是何西亚书的结构，何西亚书是十二先知书里面比较长的一卷书，它的篇幅仅次于撒迦利亚书。何西亚书一共有十四章197节，涵盖了以色列最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有些先知书的文学结构比较清晰，比如说阿摩斯书，比如说以赛亚书，但是呢，何西亚书的结构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参考过往的研究，对于何西亚书一章到三章是一个明显的段落，这一方面已经有共识了，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但是何西亚书从第四章到十四章到底如何分段呢？有哪一些主题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部分是不容易掌握的。举个例子，杨牧谷牧师是这样分段的，他把何西亚书分成第一个部分一章到三章，第二个部分四章到五章七节，第三个部分五章八节到六章六节讲的是亚兰和以色列合谋，第四个部分是六章七节到九章是末期的历史，最后十章到十四章是最后北国君王和西亚时期的历史。也有圣经学者把整卷何西亚书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段一章到三章讲的是何西亚的婚姻，也是整卷书的序言，这个部分采用的是传记文体，采用第三人称来讲述先知的婚姻经历。第二个段落是四章一节到十一章十一节，以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作为这个段落的开始，而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作为总结。第三个段落是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章八节，这个部分是责备子民在信仰、在道德、在政治方面的罪。 当然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他们的原因而采取了不同的分析。而这个课程我们会把何西阿书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章到三章讲的是先知的家庭，第二个部分第四章讲的是审判，第三个部分是第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以色列的罪恶，第四部分九章到十章讲的又是审判，最后一个部分十一章到十四章讲的是耶和华和以法莲的关系。这个分段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何西阿书的结构不是顺序，而是一个倒影结构。月心觉得这个分段很有意思，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先知的家庭，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不是单单讲先知的婚姻和家庭。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何西阿书的开头，这个段落和整卷何西阿书的结束部分，也就是十一章到十四章，是首尾呼应的。何西阿书的首尾都以家庭作为一个比喻，第一章到第三章以何西阿的婚姻还有他的三个儿女作为比喻，而结尾的十一章到十四章讲的是耶和华和以法莲的关系，就如同一个家庭当中父子的关系。首尾带出的主题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一章到三章的焦点并不是淫妇，而是家庭的比喻，跟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个最后的段落是前后呼应的。第二个部分第四章和第四部分的第九章到第十章都是强调耶和华的审判，也解释了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五章到八章讲的以色列的罪恶和混乱，整个国家的形势已经来到一个岌岌可危的情况，子民犯罪悖逆的结果就是耶和华的审判。所以前后包围着这个核心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九到十章就是耶和华神对犯罪子民的审判，他们的罪行带来了亡国被掳的结局。但是我们要明白，先知对时局的理解并不是单单停留在审判，而审判也不是最后的终局，它不是句点，因为耶和华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知罪悔改回转。所以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包围着两个审判段落的是一到三章和十一到十四章这两个段落，讲的就是耶和华神对子民的爱，而耶和华的审判就包围着以色列的混乱和堕落。从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不割舍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即便他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仍然是出于爱，因为出于爱他才施以管教。最终以色列逃不过亡国的结局，公元前721年亚述军队灭以色列，子民被掳，这是耶和华的审判。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爱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子民，即便在最黑暗的历史阶段，从亡国被掳到归回重建，上帝仍然差遣他的仆人对百姓说话。先知何西阿就是十二先知当中最早对子民传讲信息的先知之一。虽然圣经学者对何西阿书的文学结构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个课程采取了这个分段，但是呢，月信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会认为只有一种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透过参考不同的观点，可以理解不同圣经学者背后的视角，对开拓我们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最后，关于何西阿书的主题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有立约的关系， 有上帝的慈爱，有悔改的意义，有审判和复兴。刚才我们提到何西阿书的核心段落在第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以色列的沦落招致王国被掳的惩罚。先知非常清楚地指出，这是出于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在何西阿书的开头和结尾，宣布的却是耶和华不变的爱。这份爱没有因为人的堕落和上帝公义的审判而改变。上帝要的是子民悔改回转，才施行管教。先知的责任就是呼吁已经走在灭亡路上的子民回转悔改，遵守他们的祖先在西乃山和神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曾经答应信守神的诫命，成为他的子民，现在他们竟然背约，离弃拣选他们的神，一味地追求物质和享受，做尽违反上帝旨意的事，甚至他们拜迦南的偶像，忘记了成为神的儿女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恩情。何西阿先知以自己的婚姻关系来具体地表达耶和华对他子民的爱。歌蔑背叛丈夫，但是何西阿仍然以重价把他赎回，为的是要他痛改前非。以色列民虽然偏行己路，但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仍然呼召他们归回。神愿意拯救和赦免他的子民，复兴以色列。既然如此，神的子民应当如何回应这份爱？以色列民应当离弃偶像，归向耶和华，忠于耶和华，听从他的训诲，免得灭亡。先知提醒百姓，神悦纳的是人发自内心的敬爱。很可惜，神的子民对先知的呼吁充耳不闻，完全没有悔改的心，神不得不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何西阿在以色列亡国之前所传讲的信息。下一课我们会从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开始研读。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